那么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记得那个希律王呢，就是那个大希律的儿子，他所管辖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加利利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利亚，比利亚呢就是约旦河东，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两块地方呢都是他管辖到的范围。他的首都呢就是在加利利海，我们知道大概在八点钟那个地方，加利利海提比利亚那就是他的首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政治版图大概这样。然后呢大家如果注意在有咖啡色的地方，那么你记得上面写着腓力所管之地，那么这个腓力呢是他们是这个希律的兄弟。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希律安提帕呢就娶了腓力的妻子，这个妻根本是腓力的妻子，所以这件事是错的，你记得吗？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就责备希律，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最后呢寻到了甚至被杀头了，那就是因为他指责这件事。那么他的弟弟腓力呢所管的范围呢可以说就是咖啡色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咖啡色这个大范围，就是他所管的区域就是这么大的区域。那么腓力到底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呢？提到，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那么这个希律呢就是希律安提帕，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那个咖啡那个版图。那么这里讲到特拉可尼，特拉可尼是什么地方呢？特拉可尼就是黑门山下，黑门山下可以说以色列最北的地方，就是说黑门山下。我们知道黑门这个黑门山的往东边去的那个山坡下去就是大马士革，那么朝着以色列这个方向，那么那个地方在山下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就是特拉克尼，特拉克尼。那么特拉克尼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撕毁的地方。那么原因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曾经有一度火山爆炸，火山爆发，然后那个火山箱呢就流到那个地方那一带，所以我们就从黑门山一直下来到了加利利海那一片的土壤，我们已经说过通通是火山喷出来的那些泥浆，然后呢就成为我们所说那个玄武岩，那么那个石头都是黑的，还有泥土呢都是黑咖啡，是褐色的，是几乎是黑色，是咖啡颜色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所说的这个特拉科尼就是指着那一带地方来说的。那么我们要记得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地图，所以如果你看那张地图你往北走你会一直看到这个黑门山，是那个整个的黑门山。那么这个黑门山下就是说这个黑门山不要忘记是个很大的很大的山，它有黑门山是一个山脉，那么里面有好几个高山，但是最靠近以色列这一边的，最靠近以色列这一边的，那如果你看地图的话这里说该撒利亚腓力比，那么该撒利亚腓力比这个境内呢可以说就是在黑门山下的。那么这个该撒利亚腓力比事实上呢就是腓力管区的首都，他在那里盖了一座城。那么事实上呢腓力盖了两个很重要的城，一个就是该撒利亚腓力比，还有一个呢就是伯塞大附近的朱利亚，就是大概伯塞大在往北走四英里的地方不远，根本可以说是姊妹城，那么那个就是朱利亚。那么 这个茱莉亚的呢是那个时候皇帝的女儿的名字，那么那个城呢也是罗马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茱莉亚这个城呢是罗马城也是希腊城，但是伯塞大呢却是犹太人的村庄，所以这个是彼得和腓力还有雅各约翰他们的故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集中在那里，但是他们在往北不远的地方就是茱莉亚，茱莉亚这个城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沿海的道路啊是经过加百农，从埃及然后呢一直拿撒勒下来到加百农，然后呢就要穿过加利利海的北边，那么他一定会经过什么地方呢？他一定会经过茱莉亚，那么然后从那里就往大马色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大概这个保罗呢当初他往大马色这个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这个公路呢这条路呢是经过茱莉亚，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地方呢不是这个这个就是不是伯塞大那个地方啊，所以这点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他还盖了另外一座城，那座城呢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么这座城呢大概是在主前2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叫奥古斯都，他就把这一带地方呢就给了这个大希律，就是你记得吗？要杀害主耶稣那个大希律。那么大希律呢为了讨好这个皇帝呢就在那里盖了一座庙，这座的庙呢事实上呢是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他所盖的那个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刚好是在黑门山下有一块大的磐石，那么我们知道黑门山是终年积雪，然后呢水呢就从黑门山流下来，然后一定经过这个磐石才能够到以色列境内来，那么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就在磐石裂开的地方，那么奥古斯都呢就盖了那么一座庙，是献给奥古斯都的。那么那个神呢事实上都是希腊的那些神，都是罗马的那些神，而这些神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在那个区域的叫做潘，这个潘呢事实上呢是这个假神的名字，那么这个神呢是半人半羊的，所以他事实上呢可以说他是羊的守护神，同时也是森林的守护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就是在那个地方盖了这么个庙，是献给献给谁呢？献给奥古斯都的。所以等到主前两年，我们的主大概是公元前4年诞生的，所以大概我们的主2岁左右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腓力呢就是所说的这个腓力，这个希律腓力呢他就沿着刚才所说的这个城主要是一个原来本来是个很大的石头，这个磐石呢就在磐石穴那里他们就盖了一个很大的庙，而这个庙呢主要的神呢乃是潘神，假神是专门负责这个森林的，专门负责大自然的，专门负责羊的。那么但结果呢到了公元前2年的时候，那么这个腓力呢就沿着这个石头呢就盖了一座城，这座城呢就叫做该撒利亚。但是你知道腓力的父亲的希律在海边也盖了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现在往就看那个撒玛利亚，你看那个撒玛利亚黄的地方，这个撒玛利亚靠海边的地方，你看最北的最左上角是加密山，加密山再下来的就是该撒利亚，那这个城呢是腓力的父亲盖的，就是大希律盖的，那这个是十足的罗马城。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如果有机会到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你记不记得保罗呢有2年就住在该撒利亚，因为他被软禁了，被写到罗马就在该撒利亚，那么很可能呢这个路加呢也是在那个地方 可能他从玛利亚来得出一些资料，结果就写了这个路加福音。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城，是西律盖的，就是盖萨利亚。那么如果大家去的话，所有罗马城有的那些特征它都有，比方说罗马戏院，或者是康斗，康斗就是指说那个直接说南北向的，那么是很大的广场，然后有竞技场，很多很多，凡是罗马城特有的它通通是有。那么这个它复兴盖的，那么现在呢，他叫他自己的京城也叫该萨利亚，那为着要和他父亲分别的缘故，因为他自己名字叫腓力嘛，所以叫该萨利亚腓力。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普通知道的，主耶稣那一次呢，是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该萨利亚腓力比的经验。那那个地方是没有多少人烟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你所看到的是路，你所看的是羊，你所看的是山，你所看的是水。但是最重要的，当你在那个附近的时候，事实上呢，你已经到了整个约旦河的上游，那么就刚好在黑门山下，又是在约旦河的上游，那么那里的约旦河的水呢，是清澈可以见底的，我们有许多人都去过就知道。那么你在约旦河的下游啊，水非常的浑浊，特别是你从如果从耶利哥啊那个地方过约旦河的话，那个约旦河又小又窄，而且呢可以说完全是浑浊的，这个很难怪。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加利利海到死海呢，事实上严格说来总共只有75英里就走完了，直直的就是75英里。但约旦河呢非常的弯曲，它事实上呢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它真正的河床一共有多长呢？有200英里。所以直的距离来讲是75，但是弯弯曲曲的距离来讲呢是200英里。那么你想想看，从上面一直下来，这个约旦河呢，不要忘记这个约旦河啊，从哪里呢？从加利利海一直到沿海这一段呢，不要忘记，它是走了，事实上呢，它是从南到北大概是75英里下来，但事实上呢，它是从海平面底下200公尺一直降到400公尺，所以事实上这条河呢是在海平面底下流的。所以约旦河的特点在哪里呢？不只是因为它比别的河都出名。事实上有的河比约旦河更美更宽更大，像长江大河，像尼西西比河。那么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些有的河比这些河更有名，但是约旦河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它的特点可以说在世界上最低洼的地方它在那流的，它是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流到海平面400公尺，那么就沿着这条线一直走。但是因为他走的时候是弯弯曲曲的道路，所以一路上下来你可以想象，他一面流下来一面一定带着很多的泥沙，很多的泥沙。所以等到你到了约旦河的下游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清楚，你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都是浑浊的。经过了200英里长长这么长的旅程，那么夹带着许多的泥沙，到了下游你当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有机会能到约旦河的上游的话，那么特别是在该萨利亚腓力比的境内，几乎你可以清澈见底的。所以那个实在说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那这一点我们要记着。所以该萨利亚腓力比呢，事实上是在黑门山下，事实上呢是在约旦河的上游。那么那一次主耶稣故意的计算好的设计好的，把他的门徒就带到这些地方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大概和门徒在一起有3年之久，还剩下半年他就要钉十字架，但是门徒们一直不明白他的心意。